好，今天我们继续讲述圣约。当我们讲到在海德堡教理问答十八位希望今天我们是最后一讲，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现在教会盛行的是信耶稣做救主，信耶稣得永生但是没有人真正深究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因为上帝从起初就与人立约，立生命之约，亚当为约。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越是遵行律法，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所以最终我们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是通向什么死亡死路一条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本身是我们的道路真理与生命通天的道路，全备的真理，生命的真理也使我们得享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不仅讲耶稣基督是历史、生命、教会的中心，我们更是回到圣经启示，回到威斯敏斯的信条所强调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当然这也是圣经和历代大公教会所强调的唯独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也和大家分享了何为圣约上帝与人立约把生命的应许赐给我们，也就是幸福同时也向我们显明了得着幸福的道路，就是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的律法然后我又给大家分享了生命之约，或者说行为之约上帝与亚当立约然后讲到这个恩典之约，也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与我们立约行为之约的总数我们若遵行律法就必这样活着这个恩典之约的总数不是因为行律法，而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成义。然后这个行为之约之所以在基督徒身上成为恩典之约，之所以这个普遍恩典之约成为一个特殊恩典之约，核心的关键、核心的不同就是我们选民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所以这样我们就讲到，如果第二问，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那么这个恩典之约就不可能成立的在这个方面我们读到一节经文几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保罗在此处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主约上是局外人这特别强调我们在应许的主约上、圣约上局外人我们然后讲到说，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第十三节就特别强调说，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都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基督的宝血已经得亲近。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为我们做成赎罪祭，使得我们能够亲近上帝，使得上帝能够与我们和好，使得上帝重新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重新成为上帝的国民所以当然国度就有圣约圣约呢是国度的什么宪章。今天教会很大的我们看到支离破碎，就是我们把福音与律法分开没有了律法，这个福音的悔改了、认罪了、诚意了、成圣了当然都是宗教感觉、宗教口号宗教教义，但是和圣经不符。但是拿到讲律法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讲圣约，那律法就成了纯粹的规条成了纯粹的仪文成了纯粹的工具不再是圣约的标准那就是说我们把法版从约柜中拿出来这也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们要讲福音讲的纯全，我们一定要讲的律法，讲律法讲的纯正，我们一定要放在圣约的框架中要圣约也不是空空的圣约的目的，上帝与我们立约使我们幸福使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涉及到我们个人我信上帝， 还涉及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啊。所以圣约是国度的宪章，圣约是我们认识上帝的国度，是我们能够在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义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国度的蓝图是什么啊，国度的标准是什么啊，如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啊，与上帝同行。所以弟兄姊妹，我深信我们在雅各伯研修院所讲的，我们把福音和律法联系起来啊，寻求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我们就把福音和律法都放在圣约中。在这个圣约中，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福音的经历啊！我们得着上帝，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这就是律法的经历啊！既然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既然我们是上帝国度的子民，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那是理所当然的啊！随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高牧我们，吸引我们，使我们快跑跟随他。我们遵行神的诫命啊，这是不仅是理所当然的啊，不仅是甘心乐意的，在圣灵的吸引下啊，甚至是我们是心醉神明啊，该是无怨无悔啊，情不自禁啊。这个方面我们必须在啊基督的爱、圣灵的爱中啊，去理解恩典之约啊，理解神的律法，理解神的福音啊。这样就是我们雅各伯经学所强调的啊，圣爱、上帝的拣选之爱啊，耶稣基督的救赎之爱，圣灵如何把上帝的爱啊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啊，使我们能够啊真的是爱上帝啊，并且爱人如己。所以大家反复的思考，到底什么叫福音，到底福音和律法的关系如何，到底我们如何从圣约的角度来看待啊福音和律法的平衡，我们如何从国度的角度啊来看待啊上帝的圣约啊福音啊，律法、圣约、国度啊，这四个概念啊，都是我们雅各伯经学要啊竭力推出啊，竭力恢复啊，不是我们要在教会中标新立异啊，因为这是圣经中的启示啊，因为这是改革中神学的正传，因为这是先知和使徒的教训的总纲啊，因为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道授业啊向我们所表达的啊，请大家反复思考。所以说，没有基督为我们的中保，那我们都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没有任何人能够通过自己啊立功立德立言啊来满足上帝的心意啊，来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圣约特别是恩典之约之所以成为可能啊，就是因为有基督啊作为我们的中保。那我们讲到这个圣约啊，到底是啊一个圣约呢啊，还是多个圣约呢？啊，上帝与亚当立约，我们晓得行为之约；啊，上帝与选民立约，恩典之约；上帝与基督立约，啊，救赎之约。我们讲到亚当之约，啊，讲到挪亚之约，啊，亚伯拉罕之约，啊，摩西在西奈山上的西奈圣约，啊，然后讲的上帝与大卫立约。所以，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啊，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啊，圣经中似乎提到啊很多的约，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也讲到说，你在所应许的主约上是局外人。那么接下来一个挑战性啊、深思性的问题就是，到底上帝与人立了啊几个约？到底上帝与人立的约是独一的呢，啊，还是多个的呢？啊，这个方面我们啊一定要讲。就说从其本质上而言，上帝与人所立的约是独一的。第一，因为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子。第二，律法是独一的啊，所以耶稣基督讲律法安定在天啊，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啊。所以上帝借着摩西说啊，这诫命既不可增加也不可删减，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其实上帝的律法不仅仅是在摩西律法或者西奈圣约中才显明出来啊，上帝一造亚当的时候啊，按照罗马书所讲的啊，律法的功用啊，也就是基本的道德法则啊，就刻在人的人性之中。所以这种刻在人的人性中的道德法则啊，自然法则啊，有的时候我们翻译成为啊自然法啊，更准确的讲，我们翻译成本性法 啊，就是这些刻在人性中的法则，是合乎上帝的啊圣洁、良善、公义的属性的。啊，因为律法是上帝性情的彰显，啊，也来自上帝啊本身的赐予，啊，同时，啊，律法也刻在人性中。如果我们合乎神的律法，那我们就是合乎人性的，啊，因为人性的本质，我们是受造于上帝的形象。如果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那我们本身既不合乎人性，啊，当然也违背啊上帝啊造我们时啊那种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使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来圣洁。所以当讲到这个上帝与人立约的独一性的时候啊，我就讲到啊这个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啊，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子啊，我也会讲到这个律法作为上帝性情的彰显。啊，作为上帝属性的流露，作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圣洁、公义、良善的标准，啊，治国安邦的蓝图，啊，使我们认罪悔改、分别为圣的蒙恩之道，啊，确确实实，啊，天地都要废去，啊，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废去。然后从啊第三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独一圣约。啊，独一的律法也是独一的中保啊，不管是从伊甸园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啊，还是在新约时代啊，直到今天啊，天上地下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凡求告主名的啊，就必得救啊。耶稣基督那是上帝与人之间啊独一的中保啊。这样我们就看到第四个，就说这个恩典之约啊。恩典之约是基于行为之约啊，恩典之约最终不管是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啊，这个恩典之约的恩典之约的接受的对象始终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这方面我就给大家快快讲四点啊，因为底下我们还有一些交叉的地方。那这四点就是上帝与人立的约，从本质上来讲啊，就是独一的，因为立约的者上帝是独一的。因为立约的标准律法是独一的啊，因为这个圣约的中保是独一的耶稣基督啊，当然也包括接受这约的对象啊，最终能够成全能够接受这约的啊，不管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啊，也就是上帝的啊约你上帝的选民。我们甚至还可以另外增加一条，就说这约的赏罚也是不变的啊，不管是你以什么形式出现啊，不管是在什么时代出现，那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啊，犯罪的罪的公价就是死啊，这方面是啊没有变化的啊，不能说旧约时代杀人偿命啊，新约时代啊杀人就不偿命啊，这个方面啊虽然非常复杂啊，但是这个立约的赏罚啊，善者善行啊得赏赐，恶者恶行受报应受惩罚，这是不变的。这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个立约的独一性，独一的上帝，独一的律法，独一的中保，独一的子民啊，包括赏罚的不变性啊，请大家从这几个角度啊去理解，好吧？好，弟兄姊妹，我们在分享完啊圣约的基本概念啊，以及到底啊上帝与人立约立了几个约，我们就讲到。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啊，律法也是独一的完全的不变的啊，讲到不管是什么约啊，最终是上帝啊与选民在基督里啊立这个恩典之约啊。接下来啊我们会讲到啊旧新约之间的异同啊，圣经中讲到旧约啊，讲到新约啊，有的时候讲啊旧约讲的前约啊，在这个啊希伯来书啊，我给大家读到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啊，第八章的第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啊，就以前约为旧了，那但那见旧见帅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啊。其实这节经文很关键啊，很难懂啊，不懂得圣约神学的啊，解释不了这节经文啊。那前约或者那旧约啊，渐渐啊 渐旧渐衰，甚至快归于无有的到底是什么啊？当然我已经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圣约的五大要素啊。第一大要素，立约者啊，上帝是立约的啊。第二大要素，接受圣约的人啊，当然是旧约时代更多是犹太人啊，新约时代啊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啊。然后第三个要素啊，就是律法啊，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约啊。第四大要素啊，我们讲到有赏有罚啊，上帝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啊，这是保罗也特别强调的。然后讲到啊圣约的第五大要素啊，也就是约的延续啊，因为上帝不仅是以我们立约，以亚伯拉罕立约，而是与亚伯拉罕的啊后裔的后裔的后裔立约啊，这就涉及到约的延续，包括我们的一生一世啊，犹太人的逾越节啊，基督徒的圣餐啊，我们都是啊继续与上帝立约，约的更新，约的延续啊。当然原来不信主的受洗啊，可以用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国民，也是成为上帝的约民啊。约的更新及包括内部的啊，一定是上帝子民的人啊，在上帝面前重新的更新自己啊，也包括我们的后代，包括我们属灵的后代啊，加入啊上帝的圣约。所以当讲到圣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反复思考这五大要素：立约者啊，受约者啊，接受圣约的人啊，约的标准也就是律法啊，另外就是有赏有罚，赏罚啊。第五个方面就是约的什么延续。这讲的说，那渐就渐衰的啊，渐就渐衰，上帝不会啊成就，不会衰啊，神的律法也不会改变，赏罚也不会改变啊，约的延续仍然在延续啊。那么这儿讲的呢，前约啊渐就渐衰，甚至必归于无有的，就是指当时上帝啊是主要与以色列人立约，但是以色列人不承认啊纳撒勒人耶稣是基督啊，甚至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啊，所以说耶稣基督向他们宣告了审判啊，将来啊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原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为你什么哭泣啊。这就是指啊耶稣基督所特别说的，神的国要从你们手中夺走啊，要再交给那结果子的子民啊。各种各样的预言，耶稣各种各样的教训啊，历史的教训上为显明啊。那么这渐就渐衰，甚至归于无有的啊，就是圣约中，不管你称之为前约、旧约还是新约，不是约的所有要素，尤其不是指上帝，尤其不是指律法啊，二是指与上帝立约的子民，那前约的子民，那旧约的子民啊，也就是肉身上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们都要渐就渐衰啊，归于无有了。当然在约的实行方式上啊，也是有所啊改变啊，有所调整啊，有这个连续性啊，也有中断性。那这样我们啊，关于十八位，我们就讲到最后啊一个问题，也就是这儿所讲的新约与旧约的异同，到底新约新在何处，旧约旧在何处，有什么相同点，有什么不同点啊？这是一个非常急要的问题。当我们讲到相同点的时候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啊，立约者上帝是相同的。啊，然后立约的中保也是啊，或者说成全这约的中保也是相同的啊。当然这个方面需要解释啊，在旧约中我们常讲到啊，摩西是啊立约的中保啊，但是摩西这个中保只是一个预表性的啊，只是这个影子性的啊。那预表和影子指向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说摩西本身也需要啊来见耶稣基督啊，也需要信靠耶稣基督。啊，他不是靠其自身啊罪得赦免的，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分辨。然后讲到约的应许啊，其实是啊相同的啊，也就是赏罚是相同的啊，遵守啊不是听律法的诚意，那是行律法的诚意。那不行律法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那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啊完成成全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就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这样这个律法的应许啊就变成了福音的应许 啊，律法的应许是凡按照这律法去行的，就必因此活着。这个福音的应许啊，也就是新约的应许的啊关键，我们已经给大家读到啊，在罗马书第十章讲的啊，在罗马书第十章讲的啊，我给大家再读一下。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啊，必不至于什么啊羞愧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约的应许是一样的啊。然后圣约的条件啊，要得享这个生命的应许。得享永生的应许，要继续不断的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活在这种生命的丰富之中啊。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信心与顺服啊。这个方面我们不再展开啊。不管是你称之为旧约还是新约啊，都需要信心啊。所以摩西在其律法中也吩咐啊，是上帝借着摩西传递吩咐啊，以色列人啊。啊，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啊，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并且把话语存记在心，啊，顺服神的诫命，啊，这些方面都是非常明确的。所以约的条件啊，始终是信心和顺服。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到啊，旧新约啊之间看似不同的啊，我们从八个角度、八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从约的应许来看，这个旧约呢，也就是上帝啊与以色列人立约。当然，上帝不光是与以色列人立约啊，这个约在基督里也延及到外邦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上帝，特别是在西奈山上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那约的应许，我们一般都记得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所以那些应许啊，非常的具体啊，非常的物质化。但是在新约时期，新约的应许啊就没有那么具体。那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以我们的新约，那上帝没有在圣经中没有给我们特别讲啊，到底应许我们哪块土地啊，是否赐给我们流奶与蜜之地？当然，我们这并不排除。啊，但是新约的应许啊，更是一种啊普遍性啊，一人必承受地土啊，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啊他们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整个旧约圣经中，那个应许是非常聚焦的，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也包括迦南地。但是在新约中啊，这种应许则是。啊，一种总括性的，啊，普遍性的，啊，并非啊像上帝与亚伯拉罕与摩西立约啊那样具体。第二个，我们看到从受约的对象来看啊，领受旧约的啊，主要是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啊肉身的后裔，当然肉身的后裔中也包括属灵的后裔。但是领受新约的。这不管是犹太人啊、希利尼人、外邦人啊，都在基督里啊同归于一。所以新约的对象显然是扩大啊，显然是更加宽广，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第三个方面，在敬拜的方面，在敬拜的方面，特别是在摩西律法中啊，讲到一个地方啊，不管是。啊，会幕还是最终啊，在耶路撒冷建成的圣殿。那旧约中以色列人确确实实要到耶路撒冷，要到锡安山，要到圣殿朝拜的。啊，一年三个节期啊，祝棚节啊，逾越节啊，另外还有一个节期啊，都是在啊耶路撒冷圣殿中要敬拜上帝啊。但是在新约中，确确实实时候到了，拜上帝的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啊，就像耶稣与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讲的，啊，拜上帝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在敬拜的方式上还是有不同的。啊，第四个方面，在立约的标记上，那旧约是隔离和逾越节的宴席，那新约呢则是洗礼和圣餐。所以在立约的标记上。啊，是有所不同的。 然后我们讲到第五点，这个旧约更多是一个影子性的、预表性的但是新约更多的是一个实体性的这个方面大家也可以思考。然后我们看到第六个方面，就是在旧约中那种圣灵的高摩内住并不是那么显明，并不是那么强烈，但是在新约中，那耶稣基督就明确的说，信我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指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充满。所以最起码旧约圣经中的选民也是依着圣灵出世入生，得蒙新心肉心，上帝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但是在新约时代，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内住更是明显、更是强烈所以在希伯来书中甚至在保罗的格林多书信中就讲到这个约新约更有荣耀这是第六点。然后我们看到第七点，在约的延续上旧约呢，就像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新约临到，那前约就陈旧渐旧渐衰，甚至归于无有了。所以当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时候可以说以圣殿崇拜为中心的旧约时代就结束了。但是新约的延续乃至延续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另外第八点，在这个对律法的遵守上，说新约时代向我们显明，我们更多的是遵守以十条诫命为总数的道德律。所以礼仪律了司法律了对我们仍然适用我们仍然在饮食上需要注意我们仍然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过得蒙赦免，得蒙洁净。但是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律法，不是因为受割礼不是因为像以色列民族一样守饮食的那些律例。说这些方面仍然有用，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如果不这样行就不得救上帝就把我们什么定罪，上帝就把我们什么革除。其实在旧约中，那上帝也是喜爱顺服胜于献祭喜爱列民胜于献祭。所以礼仪律其实在旧约圣经、旧约时代也是一种预表性质也是一种隐而性的并不是只有遵守礼仪律人才能够得救包括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之前很少以色列人守逾越节。我们也看到北国的先知以利亚、伊利沙之类的他们在以色列国那是和犹大国是二分的。圣经中也记载他们并没有每年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肯定也没有顺服很多的礼仪律。无论如何这方面的解释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可以比较稳妥的保险的讲，那我们确确实实更多的要遵守以十诫为总数的道德律。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今天就给大家总结了既然圣经上提到旧约、新约、前约到底有什么相同之处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那我们最后总结一句话来说，相同之处是根本的，连续性是根本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事情的方式上只是些在外在的彰显上。所以说我们强调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中连续性远远大于中断性，它的相同性远远大于相异性。那一言一蔽之，不管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不管我们面对的是旧约还是新约，那立约的上帝是不变的，上帝的律法是不变的，上帝要拯救我们所赐下我们的中保救主耶稣基督，他 也是不变的。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